第十三集，台杆者与多样化。本书完成之时，2020年6月，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将种族、多样性、公平、包容等问题变成全民对话的中心话题。今天建立多样化的以公平和包容方式管理的员工队伍已经成为所有公司或机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我们不知道实现这个目标有何方法或路线图，所以我们不想在本书中给出解决方案。不过我们认为台杆者招聘流程可以是实现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的长期整体计划的有效组成部分。台杆者招聘流程的设计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消除个人偏见，同时使招聘决策是最大化地基于数据、候选人的工作内容及其工作与领导力准则的匹配程度做出的。如前所言，如果面试和录用流程缺乏结构性，自然就会出现个人偏见。面试前准备好行为面试问题，坚持书面反馈。面试后，做出评价前，阅读面试记录，召开面试汇报会，基于书面反馈做汇报会，基于领导力准则的理解做出评价。台杆者招聘流程的这些步骤都是为了消除个人偏见。招聘团队成员的多样化可以明显地降低无意识偏误潜入招聘流程的机会。这并不是说台杆者招聘流程就是你组织实现员工多样化的药方。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长期思维和整体思维，先制定组织的领导力准则，然后重新审查招聘流程的各个步骤，包括候选人的搜寻、职位描述的措辞、面试团队的成员构成、录用原则或标准。如果你希望拥有一支多样化的员工队伍，那就需要建立流程来确保实现这个目标，而台杆者招聘流程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选贤育能。台杆者招聘流程对强化关键的亚马逊领导力准则选贤育能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实践证明，它是发现和吸纳领导者的可扩展方式，而这些领导者本身又帮助亚马逊进行全球发展和扩张。重要的是，台杆者招聘流程具有飞轮效应，运转越久，回报越大，要不断地抬高杆子，直到员工告诉自己，我为自己当时被录用了而感到庆幸，如果是今天面试那个职位，我不确信自己能否被录用。03、组织独立单线程领导模式。随着组织的发展壮大，提高协同力为何会降低生产力？为抑制协同趋势，亚马逊如何转向单线程领导的独立团队？建立这样的团队为何需要时间，尤其是大型企业？如何清除依赖关系，让团队独立运营？创新失败的最佳方式是让创新成为某人的兼职工作。地点：会议室。杰夫和几位 S Team 成员坐在会议桌旁，对面坐着亚马逊一个大型事业部门的领导团队，包括该部门的副总裁、他直接领导下的两位副总经理以及几位主管。他们在召开季度业务回顾会，讨论过去两个季度一直陷入红色状态的某个项目。有人问：“你们这个项目一直停滞不前，是什么原因？” X 主管，最了解该项目的人。你们知道的，这个项目存在诸多变动因素。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梳理出拖慢项目进展、亟待解决的五大问题。他们是：杰夫，打断主管发言，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能不能告诉我，这个项目的最高单线程领导者是谁？这个事业部门的副总裁，经过令人难受的漫长沉默后，是我，杰夫。可你负责的是整个事业部门，我希望你关注整个部门的业绩，而不只是这一个项目。副总经理一，打算为团队牺牲自己，应该是我。杰夫，那你和你的团队每天就只做这个吗？副总经理一，不是的，这个项目有一个全职负责人，是我们的一位产品经理，但其他很多人也会抽时间来帮忙。杰夫已经失去耐心，一个产品经理具备完成这个项目所需的各种能力、权力和人力吗？副总经理一，是的，不太具备。正因如此，我们计划招聘一位主管来牵头这个项目。杰夫，到目前为止，你们为招聘这个主管做了多少电话面试和现场面试？副总经理一，是这样的， 这个职位的招聘工作尚未开始，我们还需要完成职位描述，所以还没有做任何面试。杰夫，那我们就是在自欺欺人了。新的领导者到位之前，这个项目是不会变绿的。这才是这个项目面临的真正障碍。我们首先得移除这个障碍。副总经理一迅速给招聘负责人发去一封简短的电子邮件，主题为开启 X 项目主管职位。做业务重要的是速度，更准确地说是有方向和快慢的速度。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组织运转速度越快，创新就越多。原因很简单，单位时间内组织完成的实验数量会更多。然而很多公司都被官僚主义所拖累，审批、隶属和责任关系一层又一层，都在阻碍他们快速而坚定地前行。经常有人问我们，亚马逊的员工数量从不到10人增至近100万人，创新速度那么快，特别是事业部门那么多，网络零售、云计算、数字产品、数字设备、无人自助超市等，亚马逊是如何克服官僚主义倾向的？同等规模的公司大都陷入内部纷争，亚马逊是如何始终保持敏捷性的？答案就在于亚马逊的一项创新之举，单线程领导模式，不受竞争性职责束缚的单个人拥有单个项目，并领导一个独立的、基本自主的团队实现其目标。在本章中，我们将解释这些术语的意思、来源，以及他们为何居于亚马逊创新和快速决策的核心地位。这个单线程领导模式的产生，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试错过程。我们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然后大胆地批判思考、实验和无情的自我批判，加倍下注成功的点子，抛弃失败的做法。在本章中，你不会发现灵光一闪的顿悟时刻。从最初提出难题到单线程领导模式的确立，这条道路我们走了几乎10年的时间。主要原因在于，我们首先得拆解一体化软件架构以及建立起来的相应组织架构，然后逐步代之以支持快速创新的体系。成长的烦恼，挑战倍增。我们先来看一些背景。从1997年到2001年，亚马逊的营收从1.48亿美元增至31亿美元，增长了近21倍。员工人数、客户数量和其他各项指标也都具有类似的增长轨迹。创新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亚马逊从一家只在美国境内销售图书的小公司飞速成长为大型跨国公司。物流运营服务扩展到5个国家。在线销售几乎能买到所有商品。在此阶段，我们注意到一个不良趋势，爆炸式增长正在拖慢创新的步伐，用于协调的时间较多，而用于创新的时间较少。增加网站的功能就意味着增加软件，增加编写和支持软件的工程师，因此代码库和技术人员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过去，软件工程师可以自由地修改代码库的任何区域，独立开发、测试，并立即部署网站的任何新功能。但随着软件工程师数量的增加，他们的工作开始相互重叠、羁绊，团队往往很难独立完成工作。每种工作重叠都会产生一种依赖关系，团队需要的东西无法自己提供。如果我的团队的工作需要你的团队配合，不管是创建、参与还是审查，那你就是我的一个依赖对象。反之，如果你的团队需要我的团队配合，那我就是你的依赖对象。要处理依赖关系，就需要协调。两个人或多人坐下来商讨解决办法，而协调需要花时间。随着亚马逊不断的发展壮大，我们意识到，尽管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我们用于协调的时间太多，而用于创建的时间不够。原因在于，员工的数量是线性增加，而沟通线路的数量是指数级增长。无论是哪种形式的依赖关系，我们稍后会详细的讨论依赖关系的不同形式，都会拖累工作的进展。在亚马逊，依赖关系日益增强，造成晚出结果，挫败感加重，团队的权力削弱。依赖关系，一个实例。让我们回到我柯林刚加盟亚马逊的1998年3月，看看依赖关系已经发展到何种程度。当时亚马逊有2大事业部，一个负责业务，一个负责产品开发。根据不同的业务功能，零售、营销、产品管理、物流、供应链、客服等， 业务部被分为多个运营团队，每个业务运营团队都需要产品开发部提供技术资源，主要是软件工程师和技术项目经理，我是其中之一。入职第一周，我就体验到亚马逊的依赖问题。